永远都是那么清净无相的。但是我们心不断的在那里自己作茧自缚，自己在那里立界限，一层一层，一层还不够，立了好多层啊，最后缩在一个象牙桶，钻入了一个牛角尖里面，出不来了，苦不堪言了啊！所以佛把我们拔了，把我们从牛角尖拔出来啊啊，然后拔出来，让你稍稍喘了一口气，用各种善巧方便来引导我们，靠借着佛陀的善巧方便，我们自己的努力，把这隔在外面的围墙一道一道的打开，一看哇，法界原来是宽广无碍啊！你在这个世间就得到快乐了，所以你真正能够从佛法中啊得到受用，不是在文字，是你借着这个自己的修持有了受用，有了受用。你才会对这个佛法产生无上的信心，以及从内心产生了我们讲的报三宝恩呐。所以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去彼成道，譬如士夫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会一银河是作比作是道及城中种种乐业，答言答言佛也啊。底下佛举了个例子，就好像啊，士夫就是人的意思，我们人啊，我们人走到旷野中啊，啊走到外面的、啊、旷野，像在沙漠里面，很热很热，热的不得了啊啊啊，也没有水，也没有食物了，很难过，浑身疲倦的不得了。突然之间啊，在沙漠上看到个绿洲，在绿洲上面盖了个古城，哇，好漂亮的古城，你看到了，你就走进去里面，城里面非常快乐，在那里面什么都有，有澡堂，有饮食，有什么都有，给你准备的非常的丰富，没有一件事情你缺乏的，什么东西都具足啊，你到里面真是快乐的不得了。我就问大慧，你的意思如何啊？你走到了那个，你看到那个城，那个城堡，啊，你到里面那个享乐，那是你做的吗？那是你造的吗？答曰：佛也，当然不是，你只是看到它而已啊，你只是走进去而已，它本来就有的，它本来常住，这是比喻什么呢？我们每个人的自信具足万法，能生万法，本自清净，本不生灭，原无烦恼，逍遥自在，无障无碍，本来是这样啊。那只是借着佛陀的指引啊，你找到他而已啊，那不是佛陀做给你的，也不是你自己做出来，也不是你自己修出来的，是他本来具足啊，只是你把染物去掉了，因缘具足的时候，佛帮你指出来啊。所以佛佛为传本体，丝丝密覆本心，帮你煮出来这样而已啊，你不必去外面学啊，你各个具足啊。所以你只要把你种种层层的界限，你把它理得开开的，一切执着，一切界限去掉了以后，你就看到了，因为它本住法嘛，不假外学啊，不假外求啊。所以这个啊，那这个譬如士夫行旷野中，你走到那个地方很饥饿口渴，那个指引你方向那个人就是佛陀，或者你不知道往哪边走，佛陀跟你那边往那个往他手指那个方向，如果你看到他的手指不走，那就没有希望了，你顺着他手指走过去，诶，看到了这个城堡，你在里面享大乐，那不是佛做的，那也不是你做的，是本住法。所以我们每个人真信是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即恒沙妙德，即常乐我净，即法身般若解脱，即世事无碍，即如来的一切三明六通十八不共法，事无碍，事无所谓实力，哎，种种一切功德都在你自心具足啊，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如果 你有执着了，它就消失了。啊，你执着了，它就转为有限，从无限变成有限了。你稍稍的执着，那个转的就比较少。像菩萨，他有一丝丝的执着啊，一丝丝的啊，他有那个三细相啊，没有完全破除啊，根本的无明相还没有去除啊，啊，心念还有为，像等觉菩萨还有一念的身相无明呢、啊，那他就比佛的见地差一点呢、啊。佛就是把这四十二品无明断得干干净净，那就遍现法界，真正得到最圆满的境界啊。那二圣人。他断见识后，尘沙后，无明后还没有破，但他比我们六凡法界殊胜，但是不如菩萨，不如佛。那我们呢，又更差了。我们还执着五欲六尘，但是我们懂得持五戒，还在人间懂得修行。那这三恶道的呢，不仅执着做五欲六尘，而且呢，又更起贪嗔痴啊，所以就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啊，所以你看看那些小蚂蚁。哎，像前一阵子，我在我办公室里面看到那个洗澡那个上面啊，一群蚂蚁跑来跑去，好多、啊。那我到假期的时候，我就会在里面看书嘛，我就弄一些饼干屑、那个糖屑，它搓细细的，放在那个洗澡台的上面一排。让他搬好多、哦、一天就把它搬光了、哦、好合作，通力合作起来搬，那是饼干蟹，我看他们吃得很可怜。为什么？他们发现了一个蟑螂脚，就高兴得不得了。蟑螂脚我们看到就要吐了，他就认为哇，那是无上宝啊！所以我看呢，那些天人在看我们在吃那个鲍鱼龙虾啊，排斥，哎呦，他们大概要吐了。哎呦，那个东西怎能吃的？就好像我们看到那个蚂蚁啊，啊，去抬了一个蟑螂脚，抬到他家里，我看那个东西还能吃，算了，我给你好一点的。哦，我给他放了一点饼干屑、糖粉的，他们像如获珍宝一样，倾囊而出，一下子搬光了。我再给他弄一堆，给他搬。我发现了一个秘密，他在搬的时候，只是一阵子而已，会倾囊而出来搬。然后这样几个礼拜过后以后，我再给他搓，不见了一个蚂蚁了。他们去冬眠去了，不肯出来了。大概他认为他的仓库已经满了，他就不贪了，对不对？你想想，他都，我再看不到他了，他也不出来搬了，藏起来了。所以他是有喜有尊的。所以我们家里那个蚂蚁跑来跑去，真的是有喜有尊的。啊，他会搬到一个程度，他不出来了，在里面享受了。可是他搬的都是蟑螂脚啦。啊，什么死蟑螂的臭东西的啊！你看我花了一点点同情心，拿了一个饼干就够他吃了好久了。你看饼干而已啊，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啊啊！天人在看我们，就好像我在看蚂蚁一样啊，真的就是这样啊啊！你看天人有多高，大家都晓得啊。如果从色究竟天最高来讲啊，那是16000游行，有32万公里高啊，色究竟天呐、啊！它的寿命有多长，我没办法去算了，太长它能算劫的啦。那四天王跟我们人间的寿命、身上都不一样，身相都不一样啊，那岂不是我们在看蚂蚁一模一样啊？所以我们只为了贪得这么一点点，却迷失掉了那么殊胜的法界，佛就亲证法界，才发现到法界这么殊胜呢、啊，它是个大宝藏啊！它通通开诚布公给大家来进来啊，大家都一样，本来就这样，说真的是大慈悲啊！所以啊，我们自己一定要努力啊！啊，佛把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要把它找出来，那都不在外面，都在你这一念清净心中。所以你要过着快乐的日子，或过着每天愁眠苦脸的日子，就看你了。啊，佛已经告诉我们了。所以啊，这个答耶佛耶，啊，这个大慧菩萨说，佛耶，不是你做的，也不是佛做的，本住法嘛。所以你只要把你烦恼去掉，把障碍去掉，本有的嘛。说佛告大慧，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啊，也复如是啊。 是故说言，我从摩耶得最正洁，乃至摩耶入波涅盘，以其中间不说一字，也不以说当说啊。说我也一样啊，我以前叫老师也不过是给我们点出来而已啊，指出这个方向，告诉我们的本地风光啊，是这么殊胜啊，啊，告诉你，你现在迷指的都是空的东西啊，毕竟得不到啊，你只是呢，你那个心在哪里想啊？所以我刚才说得很清楚啊，这个身子就，如果从一心的角度来讲，这个身子都是你那个见闻觉知的相分而已啊。从一身的一心的角度来讲，你这个见闻觉知是见分，你这个身子就是它的相分。你这个桌子椅子板凳，一切众生，包括一切众生过去现在未来的若干种心，包括十法界林林种种，都是你那一心的相分啊。所以你那个相分根本没有离不开啊。啊，那一心就是等于什么？礼记三千。那个见闻觉知，礼记三千。那个，你这个肉体，跟包括一切众生的若干种心，包括这十法界一切的，就是四记三千。所以这个礼记三千、四照三千，都在你这一念心中而已。这法界就是你一念心性啊，不是这么小啊，就是你不了解，原来你的心性就是法界，你这个念念就是法界，念见就是虚空法界。我们以为那是我在想，以为那个念是空的，空的是没错，但是它法界的空啊。所以当你如果能够相应这样，你布施一点，为什么？它通通都是法性的流露，所以你布施一点，它就进法界性。你讲一句话，进法界性，你做任何一件事都进法界性，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啊。所以啊，佛在说了，我即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永远是这个样子，法界常住啊，也复如是啊。所以说啊，我从摩耶得最正觉，到摩耶入波涅盘，虽然呢有讲经说法49年啊，说法300余会，但是其中不说一个字，也不以说当说。过去也没有说，现在也没有说，未来也不说，为什么？本住法嘛，所说法就是众生用这个方法来住持烦恼嘛，自己解开烦恼啊。所以啊，我们前几天在说了一个公案，那个赵州和尚在南泉禅师那个地方当火头啊，有一天，不是，好像是那个，好像，是南泉禅师，南泉禅师在那叫什么孙老师南泉禅师就是孙老师。他在他的老师那个地方，不是赵州跟南泉，是南泉禅师跟他的老师，他那老师的是哪一位禅师？大家晓得吧？南泉禅师的师父是谁？我一下想不起来。他在他那个老师那里当火头，火头就是负责厨房的。有一天呢，他突发妙想，他把这个厨房的窗子通通关起来，用那个湿木头去烧火，烧得满室都是烟，那个烟从那个屋顶上那个细缝冒出来，哦，看起来好像着火了，很可怕。用湿木头啊，挡挡的木头啊，那很容易起烟呢、啊。然后他在里面就大叫啊，救命啊，救命啊，在那猛叫救命呢、啊。嚯、哦！他的师兄弟通通赶过来了，有的拿水桶，有的拿脸盆，一看他活在里面好好的，自己在那里熏得满眼流泪，又流鼻涕又流眼泪，啊！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怎么回事的？也没有着火，也没有什么，就是烟，那你自己搞的了，还在那里喊救命。然后他看他的师兄弟来了，他就大声吼的：“倒一剂来，倒得出我就出来，你们说说看，说的何以正法？”头一道理我就出来。你看他是禅机啊。 他觉得师兄弟啊，没有一个人回答出来，没有一个回答，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他的老师觉得那外面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吵吵闹闹的，那么奇奇怪怪的，他也赶过来了，一看是这么一回事。然后他这些学生们就说啊，师兄他在里面说了，道得出他才肯出来，讲得出来他才要走出来。他的老师一句话不说，就拿一把钥匙从窗户的一个缝塞进去，其实是不需要钥匙的啊。那南泉和尚就打开门自己走出来了，说诸位啊，佛陀就是给我们一把钥匙啊，开启你自心解脱自在无碍的这把钥匙啊，走出来要靠自己啊。那既然走出来了，要说不需要了，你已经走出来了啊。所以佛说法如渡人舟啊，你从此岸到了彼岸，你干嘛还要背着一条船呢？那不是很重吗？就好像我们生病，你病好了，你何必一定要把它吃药，又养成了吃药的坏习惯呢？不需要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们自信本来是清安自在无碍的，所以一切的修行就是恢复我们人人本具的常乐我净的真性而已啊！这个就是自得法及本住法，所以一起中间不说一字，也不以说当说啊。最后一个寄送啊，尔时世尊亦重先此意而说寄言：我摩耶成道，至摩耶涅槃，以此二中间，我多无所说啊。为什么呢？原自得法住啊。故我作是说啊，彼佛即以我悉无有差别啊，所以一切十方如来都是这样啊，他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但是所说的法完全一样啊，个个都具足啊。所以我们前面在讲四种等都一样，但是目的呢，都是叫众生找回自己的本地风光而已，不是给你什么啊。好，这一章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一章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对，但是我是用这样比喻，等到你这个见分跟相分合在一起的时候，那就是一心了，没有能所了，你知道吗？我是用这样比喻啊，从一心中变现的见分，一心里面没有见分相分的，它是合二为一啊。一心就是大圆净智啊，遍现法界，遍照法界啊，就好像一个平静的浮面显现空中的倒影，湖面没有能照所照啊，你了解我意思吗？但是那个能现的能，那个湖面的能照，就好像我们是见闻皆知，它所现的就好像我们感觉有我，以及有我的依报，有一切众生，还有众生若干种心，有这十法界一切林林种种，所以那个见闻皆知，对一心来讲，就是等于一心变现的见分，那十法界的三千诸法，就是等于那一心变现的相分，所以呢，那一心里面那个变现的见分就是理计三千，那一心里面变现的相分就是四照三千，这样了解吗？这样很清楚吧？这个啊，所以你看这个三千诸法，就你一念心性中具足啊，哈。啊，那你有俱生无法二执，那不是叫离一心呐、啊，那不是啊。你真正入理是俱生无法二执都破了，那都要破了，那才能够叫入理呀、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再接下去啊。第六章，名有无相。前面呢，我们讲到这个 佛要我们证的自得法及本住法这两个。所以佛究竟没有一个字给众生，但要怎么样才能够证的本质本正法，就是要证中道实相，而不是淡中，要证中道实相，就要见实相。要怎么见实相呢？就是要离有无二相，离这相对待的二相，你才能够真正证中道实相。啊，所以这个又接着前面本住法来讲，啊，怎么来证入本住法？就是要离有无二相，离这相对待的境界。第一节，请问，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一切法有无有相，令我及于菩萨摩诃萨，你有无有相，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慧菩萨又请示佛陀，啊，说唯愿为说一切法有无有相，一切法有无有相，就是一切法的实相啊，也是要请佛陀开示中道实相义啊。中道实相怎么能够讲嘛？言语只能够全两边了，不能全中道实相啊！啊，中道实相没有办法讲啊。你看，包括《金刚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他说：“是实相者，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你看，包括你是实相的，还不是即是非相。是故如来说明实相，只是名词而已啊。所以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当体即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你证着这一心，深悟了这一心圆妙三观，那就是实相，实相的道理啊。所以实相你立一个实，这是实相，那还有个假相在那里边呢，那就堕在两边呢。所以你怎么给他立实相呢？所以一实一切实啊，所以一真一切真，就等于一空一切空啊。一假一切假，就是实相无相无不相啊。所以你看，我们讲实相无相无不相，其实这三个就是从一心三观圆妙一心三观来讲的。实相就比喻中道，中道；实相无相就是比喻真啊。实相是一中一切中啊，实相无相，无相什么？一空一切空，实相。那无不相的一假一切假，我们的世间的一假一切假。所以《金刚经》说得很清楚，一切法即非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这就是一心三观啊，一切法，一切法没有你的心，它怎么能够现呢？啊，如果没有你的心，外面境界根本是死东西，它不会现一切法的。所以你一定要是心境现出来，才有这一切法。所以它一切法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中，那就是一切法既非一切法，是故名 一切法。所以一心三观对一境三谛啊，那其实心境是一件事啊，心跟境界是一件事。我刚才已经用这一心即这啊两重三千的道理来做说明啊，我们在前面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这里就不再说明了。所以唯愿唯说一切法有无有相，这就是要佛陀解释什么是中道实相，实相义。所以一切法有无有相，所以你看一切法从这里讲，这个是一切法在这里比喻它的实相，有这比喻什么呢？它的熟地啊，有是假，无有相是空，是空义啊。所以实相无相无不相，讲这一心三观的这个妙理，唯愿唯说一切法有无有相，这要请佛陀说中道实相义，这讲这个。所以令我及于菩萨摩诃萨，你有无相，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你证得中道实相心，那个心所证的，那个心显发出来的，就是无上正等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不仅仅是正觉位而已啊，它是开佛眼证佛种子啊，所以要证中道佛性呢，啊。但是实相不可说啊， 所以借着语言文字叫你悟实相。所以从我们从两边说起，叫你悟入实相。所以你不要着于有，也不要着于空。什么是着于有？什么叫做着于空？从这两边去体会中道实相。所以底下就说什么叫做着于有，又说明什么叫做着于无。你只要这两边不着，你就弃入了，而不是只是那就是中道义。你去那里，那就是中道，中又跟边又变成两边了。所以啊，哈，你执着两边，故事两边；你执着中，中也是跟边又成两边，啊，这中没有办法讲啊，这中道实相永远讲不到的。只有借这个两边你离了，自然就进去了。所以中道，啊，一切语言说不到，但是你相应呢，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所以悟就是不悟，得就是不得，但并不是说是哈，什么都不知道了不悟。所以古德说啊，不是完全不知道，是知道而没有办法说的知道的不知。所以不是不知而不知，是知而不知。悟就是这样，是悟而不悟，不能说只有不悟，或者如果只有不悟，我们大家都悟了，对不对？我们大家都不悟吧。但是难就是在那个悟而不悟。那我们叫修行人，有悟，那个悟不是真悟，要达到悟就是不悟，那就成功了。说中道不能说啊，啊，借着两边不着，自然气会，气会了也言说不可及。所以底下佛陀就是用这两边来显化中道的妙相了。第二节喜说，佛告大会，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啊，当为汝说啊，大会白佛言，善哉世尊，为然受教啊。佛就告大会菩萨，谛听呢，啊，谛听呢，啊，用心听呢，啊，善思念之啊。为什么善知念之？因为中道不能讲啊，佛界两边叫你悟入啊，所以善知念之叫你参啊，要悟入啊。当为如说，马上就要说明了。大会白佛，善哉世尊，为人说教啊。那第三节正说，甲正答所问。那这个这第三节啊，第一个，我们现在要讲的是佛正答所问。佛告大会，此世间一有两种，为一有即无，堕信非信意见，不离离相。佛就告诉大会菩萨，这世间有两种一，我们世间包括这三界二十五有，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三界，这就是世间。这世间有两种一，像我们就一一有。那欲界天也一一有，那色界天是一一尽，那无色界天就一一空啊。所以啊，一一尽也好，一一空也好，那就偏属于一边了，偏属于有。偏属于五这一边，那我们凡夫着于五欲六尘，那就偏属于有这一边。所以我们这三界都是有执着的，所以你执着尽也是一种执着，所以染尽都是污染啊。你内心觉得我清净了，我一尘不染了，你是被清净所染了。所以我们在坛经里面啊，那个沃伦禅师做了一首偈子，他说他有功夫，沃伦有伎俩，能断百思想，见悟心不起，菩提日日长。他已经被清净染污了，被一种断灭压伏的力量扶住，第六识压住他，而不能显我们自心大机大用啊，自心中道实相心显出来的全世纪里全理纪事的这种中道妙性的作用，他扶住了，他着已尽，堕在一边了。所以六祖大师才讲啊，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见悟心速起，菩提怎么长？其实他是什么？ 称性的大机大用，是中道妙心，实相无相无不相啊，一空一切空，一假一切假，一中一切一切中，这个三谛圆融的作用啊，没有障碍啊。所以那个悟伦禅师等于是什么呢？都在空，那我们是都在有，所以你看都在空，这里面也有包括修行人啊，那都在有也有包括修行人啊。所以度信有两种一，为一一有及无这两边，为度信非信意见，这个意见就是执着，意见就是执着了啊。所以度在有跟无两端的执着了啊，他执着了，所以不能不离离相，所以不能离开解脱出离之相呢啊。所以也就是不能离有无能所，所以不能得到解脱出离之相啊。又为什么他执着了？所以惰心慧性意见执着在有无两边了，所以不能得到解脱，不能脱离。佛接着又告诉大慧菩萨说：“大慧，云何世间一有？那为什么是世间一有呢？为有世间因缘生。”非不由，从有生，非无有生。大慧，比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这个是世间的执着有。所以这个执着有有两种人，一种就是我们薄地凡夫啊，我们像我们现在薄地凡没有修行人啊，他有凡夫四相，以这个五因生为我，就执着这个就是我。啊，那有这种两只脚两只手立着走路，有眼睛鼻子耳朵啊，嘴巴能够讲话了，这样叫做人，跟其他动物不一样，所以就有了人相了啊。那由于你觉得我又是人啊，又有我，所以你当然希求福报，希求名闻利养啊，希望你一切都比人家好，比人家强，希望出人头地，那就是众生相，那这就是以五蕴法为起见的。那众生相执着有，那既然执着有，又有了众生相，那当然了啊，你就把你这一期的寿命当成是真的啊。所以在你生活环境很殊胜的时候啊，如果你生活环境什么都不缺的时候啊，我们就贪生怕死啊。所以就有了受者相了，执着这一期的生命是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富贵修道难啊？哦，你叫他修行啊，叫他吃苦，修行的入手当然是要吃点苦的啊。所以修行的入手一定是苦啊，因为你跟你自己习气打仗，以前你是自私自利，现在要反过来反向思考。起心动念想到别人，以前是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然后起心动念想到自己，然后说什么事情都要先以自己的利益为考量，所以先打妄语，对不对？打成习惯了，反而不会讲真实话。讲妄语不用打草稿，讲的头头是道，很会讲妄语。可打讲真话的时候，要动脑筋，要想半天才能够讲出一句真话出来，那真惨，倒霉的是自己。可是我们很多人养成这个习惯，那些政治人物真的念念都会想到哎呦，怎么来圆融，来想些什么，他脑筋想的思考跟一般正常人都不一样啊，对不对？我那天看报纸啊，我看到了我们的陈总统看报纸，看他跌倒了啊，说跌倒了人家扶我，哎呀谢谢你，哎呀路太滑了，可能这个以后啊这个路要改善，撒点沙，人家不会跌倒，这不是很正常吗？可是因为他陈总统，他就想到竞选总统跌倒不太好吧，对不对？所以他变得思考就跟我们不一样。他马上讲，我这是给这个记者的，是不是？他叫什么啊？给这个啊，给媒体看的，嗯，哪个能保证什么给媒体看的？所以你看，这个不用打草稿，直接讲出来，根本不是真心话嘛。所以啊，我觉得政治人物真的是很可怜。 啊，除非你真正的如如不动，否则要修行呢，实在不是那种念不退的人，实在不是容易的，因为他时时要想到这句话讲出去会不会有各种的角度啊。我这个不是批评了、啊、我不是批评政治评论了、啊、我只是看了觉得哎呦还好我没有去选立法委员，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世间就是这样，你起心动念就要保护自己，保护自己，所以最后呢都不行之心，这对修行有很大的障碍，很大的障碍。所以我们凡夫亦一游啊，到最后呢都不行之心，讲的都是骗人的啊。所以现在哪个人讲实话，这个人护法都要保护他，对不对？不容易，太难了。所以我们入手一定是反向思考，起心动念想到别人，检讨自己，当别人难过跟他起争吵，我什么地方错了，或者他为什么那种动作，随时把自己跟别人调换立场来想，这是不是想反向思考？所以很不习惯，刚开始很辛苦，所以也必定要借着这六度万恨四六度这样来磨，在大圣中从你家庭做起。以前啊，比如说是你跟家人不和睦，现在变成全家和睦，因为你中间你跟他骂，哎，是是是是是，你在怎么样，好好好好，哎，刚开始不是很辛苦啊，对不对？很辛苦啊。那本来你跟人家合不来的啊，现在是更加合得来，所以我们修大圣佛法没有跟人家合不来的啊。所以我有些周遭的人呢、啊，他的个性都很奇怪，但是呢，当我开始有点觉得不耐的时候，我就想到，哎，我是修习大乘佛法，我可不能跟人家合不来呀、啊，对不对？我可不能说啊，某某人跟谁合不来，分开了啊，那不行，笑破肚皮嘛，人跟人都不能相处了，那还修什么大乘，修什么六度，那岂不是就打妄语嘛？我就忍啊，我说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时时给自己做一个警觉，你修学大乘佛法没有跟你合不来的啊，这都是你在境界中也值得你历练。所以刚开始你想这样修苦不苦你就知道，一定苦。等到你慢慢诶悟了这心了、啊、然后慢慢再从四相上看到空了 啊单独的四相，你真的慢慢你看到哇，法界就是真如，原来我这个现在这个我也不过是竭尽大海的一个小小的见闻觉知而已啊，对不对？就是一个见闻觉知，一个小小的一个啊，真正的我是进法界性的。那么你境界在提升，一下了解到，哎呀，原来境界全体都是空的，哪里有真实的境界啊？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原来的真如的体性，你先了解真如的体性，它完全都是空的。然后再一提升了解，哎呀，法界原来就是一心嘛，一心法性就是三观嘛，因为它已经变成十法界嘛，通通都是心的本体嘛，心体空寂嘛，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它变现的相大都是变现这五蕴法，当体都是空的嘛，那一切法当体空有不二，原来都是我这一念心性跟我这一念心性无二无别，它变现出来的东西，那我有什么要被它骗啊？慢慢你的观照觉照心想强烈的时候啊，它发起作用了，慢慢一种相应的作用起来的时候啊，你就会感觉到哎呦，修行好快乐啊，不苦了。所以啊，你看那个古代的修行人啊，你看他们都怎么讲，你看古代的禅师他怎么讲，快乐啊快乐啊，哎，奇怪了，我们想奇怪，我习惯这么艰苦，每日头甲面甲，对不对？每天苦不堪言，他们喊快乐，他个派系啊，是不是？他快乐在哪里？真的就是这样，他烦恼不深了，被他扶住了，被扶住了就快乐啊！你内心会时时觉得清安呐、啊，会觉得如释重负啊，没有什么东西啊，快乐就跑出来了，因为那是本住法，本来有的法性就是这样啊。所以你看那古德啊，那个禅师都很穷啊。他不介于外面的东西啊，所以禅师是两袖清风啊，所以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日啊。他穷得很，你说他有没有修行？他是真正的修行，但是他的修行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修行，是快乐的修行啊。 啊，我希望大家早一点能够进入快乐的修行，那你修行一定成功，对不对？因为我们，对不对？就是要快乐才要修行嘛。那现在的苦，啊，是要进入快乐修行的前阶段，所以现在的苦你要吃啊，要咬紧牙关的突破啊。这不禁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所以境界的顺利，境界的磨练，对你只是好。如果你突得破，你会得到快乐的修行；如果你突不破，你来生来世如果还想要修行，还是要过着痛苦的修行啊！啊，所以啊，这个我们世间凡夫四相，这一有。那第二种，这外道的修行，他外道他也修行了，他也一有。他认为一切法是有生，从有无二法生。啊，所以他认为他只要找到那个有无的那两个原点，就得到解脱了。所以像外道，他有的认为这一切法是神我，啊，或者是大自在天，或是梵天，他所生的。所以我只要回到了梵，或者我只要证得了梵，或者是证得了神我，证得了圣性，那我就得到涅槃解脱了。啊，所以这是。这一类的执着于有，这是外道的修行者。所以你看，云何世间已有？所以这已有两类，一种是凡夫，一种是外道。为有世间因缘生，啊，说为有世间，这世间五蕴法是有的，内色身外气界这是有的。说有世间，我们这世间是有的，但是什么呢？因缘生法。说外道也说因缘生法嘛，我们前面。有说过嘛？大慧菩萨问，外道也说因缘生，佛也说因缘生，你的因缘生跟外道的因缘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佛你说无明缘行识名色六入处数爱气有生老死，所以持有故必有，所以是依这样的因缘生，生就是无生。那外道他说因缘生，哎，他是从有生从无生，或者从四大生，这个四大是根本的因缘，但是哈，或者从有或者从无生，那这个。有无这个是不思议的，这个是不随因缘的，是这两个的本体生出这样的因缘，生出这一切法。外道是这样的说法，所以外道的一切经典前面都加上阿欧这两个字，阿就是无，欧就是有，就是显明我们世间一切万法就是从有无二法生的，无比如说像自然而生的，自然而有的啊啊，因为像那个外道，他能够修到。非想佛，非想出天，他能够看到八万大劫以前的事情，啊，可是八万大劫以后呢，他看不清楚了，一片模糊了。那八万大劫以来，他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说八万大劫以前根本就是空的，所以一切法从无而生出来的，他就执着于无。所以这是外道的修行，他认为有世间，这五蕴世间是有，但是是因缘生，啊，非不有，是真有一切法。啊，所以不有，因为什么呢？它是从基本的有无生一切法啊。那像那个唯物论的，他们认为这世间是依以四大而有的，所以精神也是依附四大而有的。所以这四大是根本的有，不是没有。那四大的聚散才成了我们这个人啊，跟我们的气世间呢、啊。那我们人的精神见闻觉知是依四大而有的，所以四大分散它也就散了，所以断灭了，变成断灭论。这个。更可怕，完全是六意识的胡思乱想，那造罪业啊！所以非不有，所以从有生呢、啊，非无有生呢、啊，所以是因缘生故有啊，啊，而不是没有生呐、啊，啊，不是说生就是无生呐、啊。佛讲什么缘起性空，生就是无生呐、啊。所以藏教就是了解这个道理了，所以藏教叫虚空观嘛。那分析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无自性，不是梵天生呢、啊，不是有无生呢、啊，藏教人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藏教已经了解，用这个虚空观呢了解它是空的，所以透过一个道理来了解空，那叫虚空观，那不需要透过道理，当下就看到空，那叫体空观，知道它是幻化不死的，通教的根性有这么厉害，也不容易有。所以啊，是非无有生，不是无生。接着， 佛告诉大慧，大慧，比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呢、啊？那佛接着又告诉大慧菩萨说，他们外道这种说法，等于在说世间根本就没有道理就生出来了，无因说，而不是说有因缘生，不是从有无二法生，不是从微尘生，不是从幻所生，不是从神我所生。为什么？等于说莫名其妙生出来了，冒出来了，糊里糊涂冒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啊，你既然要推理啊，说这是因缘生呢、啊，从四大微尘生呢、啊，从圣性生呢、啊，从幻生呢、啊，那当然我就要问了、啊，那幻从哪里生？那四大从哪里有的？啊，那再问你，啊，那为什么会从无突然生有？那为什么自然会生出一切法？那什么生自然呢？那什么东西生自然呢？你总要有个道理嘛。你这样一算，最后呢，无因而生，讲不出来了。所以当外道碰到这个问题啊，他就说明了，他说这是不思议的境界。为什么？回答不出来嘛。所以他用这个不思议的境界是对思议相对待的不思议，因为他想不出来了，也讲不到了，所以干脆这不思议的境界。佛是什么呢？佛的不思议是有这个境界，是心行除灭，因已道断，是你可以亲证这个境界，但是你讲不出来。说悟就是不悟，得就是不得，不是没有得啊。就好像你从零度走回到360度，走到1000，不是没有走360度，只是同样这个道理啊。所以佛法不坏世间法，但是他回到这个原点，他一切法当体都是空假中，一切法唯是一心啊，除了一心以外没有一切法。所以他能够从一中观一切，从平等中观差别，在境界中得到大自在。但他有没有什么得？无所得，唯证一心而已啊。所以等于外道这种说法，比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啊，等于说没有道，无因而生嘛。这样了解这个道理吧啊。那接着我又告诉大慧菩萨，大慧，云何世间一无，为受贪慧痴信矣？然后妄想记着贪慧痴信非信啊。大慧，若不取有信者，信相极尽故，为诸如来声闻缘觉不取贪慧痴信为有为无啊。那这里面就讲有两种人，这两种人呢、啊，可以说都是修行人，修行人呢，一种是狂慧的，对不对？他狂慧的，他在信悟的阶段里面，他以为他已经证了，所以他往信悟再上去的那种气慧的觉悟他没有了，但他文字中哎相应了，但是他把文字中的解，那是如来的境界，把他以为是他的境界，然后升起狂妄心、狂慧、狂妄自大，那就坏了。所以你信悟那是有境界的，你必须要用功啊。所以悟你一定要很更谦虚啊，无所得，不要做怪，不要以为我跟人家不一样啊，你要觉得哎呀都是大家成就你呢，感谢三宝，感谢大家，然后你更精进，你就会有一念气慧了，气慧就入觉悟了，觉悟有深浅解，有深觉悟，深觉悟就跟正很接近了，你才能够开圆觉啊，才能够得一念净信呢，能够入圆教明自机啊，这样去用功啊，然后依圆教起修啊，起行啊，所以绝对不能以少为主啊。所以第一种是指这个狂慧的人，第二种是指断灭空见的，断灭空见啊，扶住我们的第六识，让他不起心不动念，断念空见的这种人，这个是指空的。所以你看，第一个不能知已有，第二个也不能用断灭空见的，这完全不着于有无两边，随顺法性的清净无染，这才是真正佛的中道义啊。所以这第二个你要了解，什么是世间一义无呢？因何世间一无？为受贪慧痴信矣，然后妄想记着贪慧痴信非信。这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狂慧的人，狂慧的人呢、啊，他受了贪嗔痴 啊，你赞叹他，哎呀，你不得了，他高兴的不得了，你供养他，哦，这个金钱财物，他高兴的不得了啊！他甚至不仅他高兴而已，他还要卖那个加持过的牛奶瓶，一瓶卖2000块啊！他还卖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不对？他高兴的不得了啊！然后呢，你看他这就完全跟吃相应了。然后他还嘴巴讲，这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假的啊！你要是跟他说，一切都是假的，先把地还给我，等等，什么？你刚才给我什么还给我？哪有这样土地呢？他也把他轰出去，你就知道他有没有贪嗔痴了吗？所以啊，我跟你讲，这修行的东西啊，你要问自己啊。所以有的人啊，真的是有些老师啊或什么，他真的脾气很大，他真的他有贪嗔痴心，哎，但是他会用佛法的道理啊，他说我是在做你的顺逆真善缘啊，对不对？其实啊，他已经受了贪嗔痴心了。你有没有贪嗔痴啊？自己心里最清楚，所以这个假不了的，这不能空口说白话的。乌阿婆，你是不是有贪嗔痴？你自己最清楚啊！所以修行不要问别人，你没有这个啊，这个你没有了，我一定拜你当师父啊！我做不到啊，这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的。你看古德啊，有个禅师，他彻开悟了以后，他还说了：“我用了40年才把这个秤断掉啊，40年了，我的天哪，寿命短了还断不了了，你想想看，多难呐！”嗯，所以有的人他就是在信悟乃至在解悟啊，然后他心里有贪嗔痴，然后才说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是假的，心里根本就不空也不假，这个很可怕，这个就是一疑。一以空直空啊，直的空了。那第二种是外道，外道是什么呢？外道他扶住六识，他为什么要扶住六识？因为他对于五欲六尘还是蛮喜欢的，对不对？那还是会喜欢呐、啊，只是呢扶住那死喜欢怎么办呢？他不彻悟本性，不了解空性，用以身止昧或者是以昧止身的方法扶住六识。所以这里讲受贪慧痴信疑，但是他受这个贪慧痴信是很维系的，他自己不能发现啊，就好像你还在那里念佛，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阿弥，或那个佛号从心里念出来了，你觉得你好像不受贪嗔痴信，你有没有受？当然有啊，你如果真正不受贪嗔痴信，佛号不必要念了，为什么？称性自在了，干嘛还去念他呢？那是以那个方法来破你的贪婪心呢、啊，所以当你心念着了六尘，心念阿弥陀佛，把它转过来的，把它转过来的，不再去着相了。你不再去着相，自心就是阿弥陀佛了，何必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自己念自己，对不对？啊，这是你还没有转过来以前，根尘接触，把成阿弥陀佛，把它转成阶级佛号，当下把它转成中性的中道的，啊，用这样啊。所以你念阿弥陀佛。练的功夫成片，扶住了内心有没有贪嗔之心？有，被你扶住了。所以外道就用这种方法，他以身止昧，以昧止身。他说他离的贪嗔之，他根本就没有离，被他压住了，变成很维系，他自己没发现。如果你彻见本性，根本一切法都是当体之空假中，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平等，不是清净的法性常住，它本来是这样。那贪嗔痴界定会完全无二无别啊，那才真正的你的贪嗔痴心呢、啊。所以没有开悟，不能得到究竟解脱啊。所以这个第二种是外道，他受贪嗔痴心啊，他对五欲六尘还会动心，这扶助而已。所以有个故事，讲这个杨武帝，他有一次他入山，我发现一个修行500年的。老修行人胡子这么长都是白的，哇、哦、他很佩服他，他能把他引请入宫啊。然后这个梁武帝有点调皮，他说这个我的师父啊跟他功力两个人比比看是怎么样，他的师父就是那个智公和尚啊，给他比比看、哦、就叫他们两个人一起洗澡，然后叫那个宫女陪着他们洗澡，脱光衣服陪着他们洗澡，然后一面洗澡一面跟他们问佛法、啊、 这两个坐在那里就接受脱光衣服的那个漂亮的宫女帮他洗澡。你看看，哦，这个功夫啊，不是那么容易啊。那个外道，那个外道，当初还有一点点，还可以多谈两句。再来呢，就答回所问，问东他答西了。再来呢，脸上铁青，已经都嘎掉了，对不对？再来就眼睛闭起来了。再来没办法了，拔腿就跑掉了，抱着衣服就跑掉了，溜掉了。那就什么？他有没有贪嗔痴心？有啊，就是被以身姊妹扶住六术，也扶住了。但是碰到那种特殊的环境，他扶不了啦。所以有个五通仙人很厉害啊，五通仙人很厉害啊。他每天都从天上飞来，受皇帝的供养，皇帝哦，对他很佩服，他无所不知，或未过去未来都知道，很厉害啊，都好各个飞行自在啊。那皇帝有个妃子非常漂亮，那个皮肤啊比豆腐还要细还要腻哦，那个声音听起来哇，你真的迷死人了哦。那这个五通仙人那一天呢 啊一般妃子都不出来啊，但是因为这个皇帝太疼他，他一定要来拜见这五通仙人。所以五通仙人到的时候，这个这么漂亮的妃子啊，就给他行大礼，用手去抓住他的脚，哇，那个扁泡泡又迷迷的手碰到他的脚，哎呦，他心里起了一个寒战，鬼的心中跟他震起来，对不对？啊，给他顶了啊，大师，然后那个声音一出讲出来，还音出骨，他的心就乱掉了。好了，皇帝过感完了以后飞不起来了，飞不起来了，很没面子了。为什么？定力丧失掉了。所以他只好给皇帝要了一头马，说拜托啊，我飞不起来，请你给我一条马，我要回到身上。哎，皇帝说奇怪，你今天怎么飞不起来？他满脸通红，他的马就跑掉了，再也不敢回来了。就是什么？他内心有贪嗔之心了，不是没有啊。所以既受贪嗔之心矣，然后妄想执着，就贪嗔之心非信，有这两种人。一种是狂慧，一种是以身执念或者以昧执身。他碰到很强烈的因缘的时候，扶不了了，又现行了，定力又失掉了。所以啊，底下又讲，大会若不取着有性者，性相即禁锢啊。假如你真正了解实相了，当体即空即假即中，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根本就是空寂的一个法界。你干嘛去压？干嘛去扶？所以那叫缘扶啦。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你把香蕉当成是鬼一样啊！你先了解它是香蕉了，你根本不要去压它。你不了解它是香蕉，你只要压它，哎呦，有鬼去压它。你了解了，看透了，看穿了，自然心就静下来了嘛。这佛法就是要叫你了解实相啊，了解实相，深入实相，证入实相，你就成功了，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不取着有性，啊，怎么不取着有性？了解实相嘛。知道他就是你的觉性变了嘛，即空即假即中嘛，那性相即尽啊，性是不变，相就是我们这些有变化的相，性就是离嘛，相就是事嘛，它永远都是即尽永安的，永远是本质清净即灭相的，你干嘛去压它呢？所以为诸如来声闻缘觉不起贪嗔痴性为有为无啊，所以它自然离相了。啊，他也不会说有没有贪嗔痴心，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贪嗔痴，也没有，那就不需要戒定慧了。为什么呢？他只是称性而已，这贪嗔痴戒定慧都是性迹啊，他只是相而已啊，应用在相上而已。说你看，观世音菩萨他也会现愤怒金刚来降服那些极凶恶的人啊，他也会现大慈大悲来教化那些悲悯的众生。你看他各种，有时现贪相，有时趁恨相，有时现痴相，像圣若婆罗蜜他现外道，那都是教化众生的一种称性的作用而已啊。所以一切法都是佛法，所以通达实相是非常重要啊。啊，哎呦，那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不取贪慧痴性为有为无啊。